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3月28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话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确认将会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
具体的な行動を取らない限り制裁は維持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このよ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
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评论有关情况时说，日本政府正怀住极大兴趣关注中国和北韩关系改善，但希望再看到更多有关无核化的承诺才会考虑放松制裁。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以及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川普发出推特谈论习金会，说需要继续施压，而专家认为美韩应该加强协调，对北韩采取一致的策略。中国的辽宁号战斗群超规模在南中国海实战军演，而有传话中国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梵蒂冈签署协议，同意让位的地下主教亦被带走。详情请收听一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秘密访问北京的时候确认他将会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且将会如期同南韩以及美国会谈。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表了金正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的照片，并且报道说金正恩和他的夫人李雪主从星期一到星期三对北京进行了非正式访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一起出席了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两位领导人在会谈的时候强调了维持中朝密切联盟的重要性。随着北韩无视国际社会不断进行核试验以及是弹道导弹试验，北京和平壤的关系变得紧张。习近平支持美国为首的国家以制裁向北韩施压，迫使他们重新返回谈判桌，废止他们具有威胁性的核计划，以换取消制裁、增加援助以及是提供安全保障。最近几个月以来，金正恩软化了他一直坚持不可以改变的北韩已经是核国家的立场，采取缓和紧张的步骤，包括暂停进一步核试验以及弹道导弹的试验，参加最近在南韩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以及提出四月和南韩总统文在寅就核问题进行会谈，并且在五月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新华社说，金正恩对习近平表示，只要南韩以及美国对这个善意作出回应，创造一个和平和稳定的气氛，为实现和平作出积极和同步的努力，他是愿意解决无核化的问题。而北韩官方的朝中社在星期三的报道了金正恩对中国的访问，但是未有提及到金正恩对无核化的承诺，以及是即将和南韩以及美国举行的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向川普总统通报了金正恩对北京的访问，白宫随后发表声明说，他们视这次的进展为他们所施加最大压力的行动，正在营造和北韩对话的适当环境的进一步证明。南韩统一部发言人白泰源就是这样。
북중관계개선발전이비핵화평화정착등한반도문제해결에
白泰源表示欢迎金正恩对无核化的承诺，以及是中国为促进谈判进程所作出的努力。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是这样。
具体的な行動を取らない限り制裁は維持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このように。
安倍晋三表示，日本政府正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中国和北韩关系的改善，但是希望再看到更多无核化的承诺，然后才会考虑放松制裁。针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中国，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强调必须要继续对北韩施加压力。川普在推特当中表示，他昨晚是接到了中国习近平主席的讯息，他和金正恩的会面进行得不错，而且金正恩亦都期待着同他是的会面。与此同时，不幸的就是必须要不惜一切的代价来继续最大限度的进行制裁以及是施加压力。这次中国之行是金正恩在国际首次露面，是金正恩自2011年掌权以来的首次出访，亦都是他首次和另外一位的国家元首的会面。北韩官方的朝 中社星期三报道话，金正恩在习近平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上面是发表讲话，表示他首次出访就来到中国是应该的，也是要世世代代好像生命一样的珍惜和传承朝中友谊的是他崇高的义务。朝中社还表示，金正恩已经邀请了习近平访问北韩，后者是欣然接受。北韩问题专家表示，美国和南韩的领导人现时是应该在与金正恩举行峰会之前协调他们对北韩的不同政策。南韩总统文在寅定在下个月较后的时候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双边峰会，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会在五月底与金正恩会谈，美韩会谈还未有得到北韩的确认。分析人士说，文在寅总统准备将峰会作为一个的契机与北韩造成大交易，而一些的专家就表示，川普总统准备通过与北韩领导人会谈开启谈判，检验北韩对半岛无核化是否认真。亦都有专家认为，美国和南韩应该协调达成与北韩打交道的底线，消除分歧，对各自与北韩举行的峰会采取共同的战略。而此外，美国和北韩还必须要就无核化的定义达成相互的理解。中国的辽宁号航空母舰正在系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路透社的卫星照片显示，至少有40艘的军舰以及系潜艇分列在辽宁号的航空母舰前后，空中还有军机编队飞行。这个是辽宁号服役至今第一次参与实战化的演习，而且选择在南中国海。路透社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安全问题专家高瑞廉的讲话，无论从规模还是范围来讲，这个都是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大规模展示。之前美国海军马斯廷号驱逐舰在上个星期五3月23号刚刚在南中国海海域进行了航行自由的行动，并且进入了南沙群岛美济礁12海里范围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一个智囊机构报告话，美军的结构欠佳，难以面对中俄的威胁。我们会报道，虽然中国和美国看上来是举行磋商谈判，努力避免一场贸易战，但是有评论认为华盛顿不是那么可能在阻止先进科技离开美国前往中国方面有所放松。我们会报道，有美国国会参议员呼吁川普政府向台湾出售 F-35 战斗机。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有中国的地下教会主教被当局带走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外交部据报向梵蒂冈派出了一个代表团，磋商签署主教任命协议的事宜。此举就为北京和梵蒂冈可能恢复外交关系，离合近70年的裂痕打下重要基础。在中国传闻话派代表到梵蒂冈签订协议的同时，一名同意让位的地下主教就被当局带走。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法国天主教十字架报3月27号引述消息来源的话表示，一个中国外交代表团预计将于这个星期抵达梵蒂冈。这个代表团的级别尚不为外界所知。几个月来，有关北京和梵蒂冈正在就这项历史性的协议进行谈判的消息引发很多关注。天主教十字架报引述香港前枢机主教陈日君的话表示，好遗憾，这项协议可能在3月23号或者3月27号签署。这位荣休主教一直是该协议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他说这个无异于将中国教会出卖给共产党。美国对话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当日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之中说，从各方透露的信息来看，这份协议在条文上满足了梵蒂冈的要求，承认教宗对中国主教有最终任命权，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一个花招。教宗所谓的最终任命权是被中共的提名权绑架，他说提名的权力是在中共手里面，中共提名他喜欢的所谓爱党爱国爱教的主教人选，再由梵蒂冈任命。 这个月较早时候，在中国一年一度的政协会议上，中国天主教爱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雷世银在谈及中梵修好的问题时说，这个是好事，非常好的事。这位未获教廷承认的主教说，这个将有利于中国扩大在国际社会影响力，并严格施行他的宗教政策。另一方面，一名中国天主教地下主教据报被拘留，此前他同意将自己的主教地位让给一位共产党批准的主教。密切关注中国天主教教会的亚洲新闻网站说，当地时间3月26号下午3点，闽东教区主教郭希锦被叫到宗教事务办公室，与有关官员讲了至少两小时，谈话内容不明。当晚7点，他回到驻地收拾行李，晚上10点被警方带走，一同被带走的还有教区文书。亚洲新闻引述一些信徒的话表示，郭希锦主教是因为拒绝在复活节期间与非法主教詹斯禄共祭而被绑架。此前郭希锦亦曾经多次被拘捕，长期生活在监控中。去年复活节前夕，他被警方带走，拘留了20日。现年59岁的郭希锦是罗马教廷承认但是不为中国政府认可的主教。几个月前，梵蒂冈的一个代表团拜访了他，要求他在中国政府任命的主教詹斯禄手下任职，后者是被教廷公开绝罚的7名中国非法主教之一。郭希锦表示，他将尊重两国达成的任何协议。另外一名被梵蒂冈要求让位给官方人选的地下主教是汕头教区88岁的庄建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两名美国重量级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在星期一致函川普总统，呼吁川普总统支持向台湾出售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35B 型战斗机，并且说此举将会有助于威胁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确保台湾的民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共和党党鞭科灵与军事委员会共和党资深议员英霍夫在信中指出， F-35B 战机的存活率和现代化远程感应器将有助于台湾拦截中国的导弹，使台湾的威慑能力推进到下一个十年。不过两位议员亦都表示，如果川普总统认为 F-35B 战机对台湾而言仲不成熟，亦都希望美国能够提供台湾额外的 F-16V 型战机，来解决台湾战机机队所面对的数量和质量上的挑战。 F-16V 是升级版的 F-16 战机，包括新的雷达、驾驶舱新的仪表显示，以及发射更多新型导弹的能力。信中还说，台湾目前有144架1993年购置美国的 F-16 战机，不过议员在信中指出，其中可以随时投入战斗的大概只有一半，这个当中又有15架正在美国用于训练，到2023年前还将以轮流方式每一次从机队中抽出24架进厂升级。这个表示台湾在任何时间内真正能够用于防卫的可能只有65架 F-16 战机。议员在信中提出，他们担心台湾空防机群的质与量恶化可能造成不稳，从而鼓励中国发动侵略，同时也担忧台湾军事弱化，没有能力形成一个可信的空军，将成为美国在东北亚驻军不必要的负担。议员建议川普政府尽早就支持台湾空军采购 F-35B 或者 F-16V 型战机做出承诺，因为这些战机将会为台湾的自我防卫带来积极的影响，并且成为对中国在整个亚太地区的侵略性军事态势的必要威胁。对于议员要求川普售台 F-35B 型具短程起降能力战机，美台商业协会星期一在一个声明中表示支持。声明指出，中国军事现代化为整个东北亚的安全环境带来不稳定影响，日本、南韩以及美国在此地区的前沿驻军正在以采购或者升级他们的现代化战机来作为应对措施。 川普政府支持台湾采取相同的作为，亦都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为了维持对中国胁迫性军事态势可信的防卫，台湾迫切需要将他们的战机机队现代化。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裕伯说，提供台湾更多的新型战机，将是川普政府推动亚洲盟友建立能力政策的一个重要发展，它是美国企业输出武器的重要机会，同时亦都是对中国持续军事现代化及对台湾胁迫性军事演习的适当反应。虽然很多专家都同意，具短长起降能力的 F-35B 型战机符合台湾军事需求，不过有部分人士认为，目前造价要1.2亿美元一架的 F-35B 型战机，对台湾有限的国防开支来讲，并非最好的投资。美国军事网站 Defense One 星期一援引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防务政策资深研究员维纳布尔的话报道说，对台出售 F-35 战机，不单止显著提高台湾与中国的叫价赌注，亦都提高了美国与中国的赌注，他不确定美国是否值得冒这个的风险。维纳布尔说，如果台湾只能够买得起少量的 F-35 战机，这样不如将钱用来采购高端防空能力。他认为这阵时美国售台高端 F-16 战机或者 FA-18 型战机会是较好的选项。他并不认为目前售台 F-35 战机是一件好事。此外，维纳布尔还提到围绕 F-35 战机周边的问题，包括高端科技出口管制及后勤支援，以及每一架飞机数量输入到自主后勤信息系统所涉及的安全问题。曾经是美国空军 F-16 战机飞行员的维纳布尔说，一旦将飞行数据输入到这个系统，就会取得连接到整个数据库更多信息的管道，而不单单是后勤信息而已。他说，圈里面有传闻说，要台湾人守住秘密很困难，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主动泄漏出去，而是由于中国会渗透到他们的系统里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虽然美国和中国看来正在磋商谈判，努力避免一场贸易战，但是华盛顿不是那么可能在阻止先进科技离开美国前往中国方面有所放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宝塔在北京的报道。
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贸易学者阿力克士卡普利表示，他认为美国正在形成共识，就是中国公司应当被阻挡在收购某些美国公司获得某些美国科技之外。中国已经列出一份用来报复的美国产品清单，作为对华盛顿计划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报复行动的一部分。欧盟正在考虑制定一项法律，审查并阻止中国出于获得新的科技而购买欧盟国家的公司。中国担心美国的任何行动将使欧洲的政客壮胆，并加快禁止中国购买一些欧盟公司的进程。卡普利说，他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美国独有的想法，他认为有其他欧洲国家、澳大利亚，因此他期待看到更多的干预，更多的措施来阻止中国资金或者中国的科技公司通过收购来发展的行为。这一点最近几个月来很明显，美国对中国的华为科技公司设限，并禁止设在新加坡的博通公司收购美国高通公司，因为博通公司和中国公司有染，可以作为中间渠道提供美国科技信息。正是这种担忧导致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个星期宣布，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不再被迫与中国合资伙伴分享技术。强迫外国公司分享技术已经成为中国过去几十年技术开发的保障，同时亦是西方公司和政府的诟病焦点。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许斌表示，中国需要一些外国的投入，并吸引高端外国公司到中国。中国需要在尚未有几多 多开放的各个领域有更大的开放。许斌表示，李克强的表态亦受到中国人大最近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影响，这个使到习近平获得无限统治的权力。对北京来讲，局势尤其差，因为中国没多少机会报复脸书或者谷歌、推特等美国科技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已经在中国吃了闭门羹。市场研究公司 GBH Insights 的总裁丹尼尔·埃夫斯对美国 CNBC 财经频道表示，他们仍然坚信由于脸书、亚马逊、Netflix 和谷歌传统上主要以服务为本，并且从收入角度来看，他们是国际化，这四家公司一开始就可能与关税以及与中国爆发潜在报复性贸易战绝缘，最终雷声大雨点小。北京亦发现难以限制好像苹果公司这样的外国生产厂商和他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譬如苹果公司使用一家台湾公司富士康在中国城市组装产品，这样的措施可能会伤及当地合作的公司和国内经济。对于李克强看起来慷慨的表态，还有另外一个观察维度，随着好多中国公司的企业进入美国和其他国家市场，这些公司现在希望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这些公司在借用知识开启创业之后，现在已经爬上创新的价值链，有能力生产自己的整套技术。而同时北京希望借助一支不是很靠得住的力量，就是美国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通过与中国的生意往来获利丰厚。这一点从上星期北京召开的一次有多家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参加的会议上可见一斑。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表示，那些拥抱开放、贸易多样化的国家都是特别成功的国家，那些不是这样做的国家都是不成功的国家。他说，当他们一起合作的时候，蛋糕会做得更大，这个不单只是各方切蛋糕。投资公司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说得更为具体，他说世界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和一个强大的美国，世界不需要一场令我们减少互相之间机会的公开争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从北京发来报道。
你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空军说，他最近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又进行了一次演习，并且说演习是为战争所做的最好准备。而美国智囊机构兰德公司的一名国防分析师说，美军如果不进行现代化，不提升军备的话，到2025年或者是2030年的时候，恐怕很难在西太平洋战胜中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兰德公司高级国防事务分析师戴维·奥克曼莱克3月27号星期二在国会就兰德公司有关美军军力和战力分析的最新报告再次进行说明。在被问到美军是否有能力在西太平洋击败中国军队时，他对美国之音说，根据他们的战事推演中，到2025或者2030，对美国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击败中国对台湾的侵略，他们不是很自信。站在现在的角度，从美国来看，答案虽然不是那么肯定，但是情势绝不会好像5到10年后那么严峻。所以美国现在还有时间来投资加强他们的军力和战力，以免美军被绝对超越。奥克曼莱克曾经在2009年到2014年期间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力量发展的副助理部长。奥克曼莱克和他的同事没几年之前发布了一份长篇报告，题为《面对危险世界的美国军力与战力》。奥克曼莱克是报告的首席作者，他在演讲时说，在美国的五大潜在敌对力量，中国、俄罗斯、北韩、伊朗以及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恐怖组织中，中国是拥有最复杂、最现代军力的国家。一旦重大冲突爆发，中国可以对美国产下余下威胁。中国具有精准打击能力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可以袭击关岛以及更远的美军海上和陆上基地。中国有相当大的防空体系，可以捍卫他们的领土以及海岸线，特别是台湾海峡的上空。中国可以干扰美国的情报、监视、侦察、通讯和定位卫星。中国可以利用网络干扰美国的指挥控制系统。中国还能够威胁到美国的潜水艇。 奥克曼奈克话，中国发展这些能力的目的就是要增加美国及其盟友干预中国后院的冲突的成本和损失。在完成自己的主要目标前，将美军拒阻在外一段时间，美军一旦想反转，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奥克曼奈克没有讲明这个位于中国后院的冲突是否指中国入侵台湾，但是兰德公司的报告探讨了中美因台湾可能爆发的冲突。报告说，根据台湾关系法，如果台湾被袭击，美国致力于保护台湾。奥克曼奈克在星期二的简报上还分析了来自俄罗斯、北韩、伊朗以及恐怖组织的威胁。在星期二的简报会上，奥克曼奈克着重回答了一个问题，虽然美国为国家安全投入了重金进行国防现代化，为什么却仍然不能够很自信地完成使命呢？奥克曼奈克说，虽然美国军费对中国以 2.7:1 对俄罗斯6:1的比例大大超出中俄，但万一这两个国家爆发冲突，美军却有可能战败。奥克曼奈克认为，这个其中一个重大的问题是美军冷战后的国防战略不适应目前的现实。冷战后，美军的军力部署一直按同时打赢两场针对区域对手的局部战争的标准再部署，而不是着力打赢一场重大战役。他说，另外美军的现代化亦都赶不上中俄的步伐，从而影响了美军的威慑力。奥克曼奈克说，由于16年的战争以及财政紧缩措施，美军现役军力还存在训练不足的问题。另外，多年胜利给美军带来的骄傲自满亦都影响了美军的战力。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的公共电视网亦即是 PBS 播出的《伟大决策》系列纪录片当中，今年有一集关注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由纽约外交政策协会制作，面向美国公众的国际时政电视访谈节目，邀请百名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专家解释当前世界重点议题。今年播出的系列纪录短片中，其中一集关注的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这一集名为《中国新丝绸之路》的短片全长25分钟，采访了40多名学者、前美国政府官员和记者。伟大决策纪录片执行制片人麦卡拉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专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很不一致。他说，一般来说，当他们制作伟大决策系列纪录片时，随着他们同专家的讨论，共识往往会慢慢出现并逐渐成型。但是在制作一带一路这期节目时，情况就不同。专家对于一带一路项目的动机和目的有很多不同意见，甚至对于这个项目是如何规划都有分歧。在纪录片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对一带一路的评价是，中国需要寻找能为中国国内创造经济增长的地方。中国有这么多钢材、水泥和建筑设备，又可以在不远的地方搞建设和使用这些设备，这个对中国是好事。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纪录片中说，在一带一路的国际国家中，现在有很多对一带一路项目的目的和效果的怀疑，问题包括项目的可持续性，亦包括债务和债务量的可持续性。经济学家丹比萨·莫若则认为，现在提出质疑为时过早。他说，长期看来，外界质疑中国的意图是什么，他认为事实是现在还未知道。他认为中国人十分专注，他们要确保提高国内的生活水平，继续使数亿人脱离贫困。乔治城大学法学中心教授、前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成员詹尼弗·希尔曼说，美国公众不了解一带一路，而一带一路触及的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人正在对这个倡议有更多的了解和警觉。他对美国之音说，民众 对一带一路的动机有很多担忧，担心的是他是不是真的要用非常积极的方式连接这些国家，促进货物、服务和思想等各个方面的自由流动，还是中国希望获得控制贸易流动的方式，使这些交易运行在中国的轨道上，令中国来到控制一切。今年的伟大决策系列纪录片一共八集，除了中国新丝绸之路之外，节目讨论的议题还包括俄罗斯外交、媒体与外交政策、土耳其的国内危机、南非的腐败和贫富不均等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中贸易情势逐渐紧张，川普联合欧盟国家对中国施加贸易压力。美国同南韩同意修改自由贸易协定。缅甸的昂山素姬支持者当选成为新总统。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中贸易情势逐渐紧张，川普总统和欧盟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争取联合欧盟国家来应对他所说的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川普总统在3月26号星期一晚上发出推文谈及到贸易问题，和好几个国家持续的谈贸易，好多年以来对美国都是很不公平，到最后将会是皆大欢喜。在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解释说，川普总统所讲的皆大欢喜是美国会持续和不同的国家谈判，来确保得到好好的协定，但是这些贸易协定必须要对美国好，保护美国工人，对美国的经济好，即是谈判的优先。而川普总统将会持续和贸易伙伴合作，确保谈判成功。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反对他所讲的对美国不公平的经济协议，现时有望完成他就任总统以来第一项的贸易协议。美国和南韩同意修订六年前奥巴马政府签署的两国贸易协定。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华盛顿说，新的协议将会大大加强美国和南韩之间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关系。川普总统曾经威胁要废除美韩自由贸易协议，称之为是最差的协议。不过川普政府的官员星期二确认了南韩官员星期一宣布的协议主要内容。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最后完成之后，这个将会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地重新谈判达成的协议。南韩是美国的第三大的钢铁进口国，作为给予美国汽车车厂的更加优惠待遇的交换条件，南韩将会免于交纳川普总统最近宣布对进口钢铁征收的高额关税。但是南韩对美国的钢铁出口每年不能够是超过270万吨。缅甸议会星期三选举，昂山素姬的支持者温敏为缅甸的新总统，昂山素姬仍然掌握着政府的权力。缅甸前总统廷阁上个星期由于健康原因辞职，温敏在缅甸上下院是共共是得到403张选票，比军方提名的候选人敏瑞是得票数是211票，几乎高出一倍。副总统班提玉获得第三多的票数，但是远远少于前两位的候选人。昂山素姬掌管的政府在实施和平计划以及是国民和解的努力中是举步艰难。缅甸军队仍然在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政府力量，而缅甸由于对罗兴亚穆斯林人口的残酷镇压而受到国际社会的猛烈批评。退休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史提文斯是呼吁推翻宪法第二修正案，表示为回应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发生的致命校园枪击事件发生的抗议活动是作出一个改变的推动力。现年97岁的史蒂文斯在星期二《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撰文当中表示，要想削弱全国步枪协会妨碍立法辩论并且阻挠积极枪支控制立法的能力，作出宪法修正取消第二修正案将比任何其他可能的选项都要啱用。史蒂文斯在最高法院2008年作出维持宪法第二修正案给予个人拥枪自卫权利的裁决的时候，遗憾是落败。他表示该次的裁决给予了全国步枪协会提供了巨大能量的宣传武器。史蒂文斯在任职35年之后，在2010年是从最高法院是退休。 数十名来自威斯康辛州的高中学生步行前往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家乡，传递要求枪支管制的讯息。这些十多岁的学生是开始了四日距离八十多公里的行走诉求，他们的目的是占心思维议事，目的是敦促瑞安现时就通过有意义的枪支改革立法。组织者说这次的行动目标是瑞安，因为他带头多次阻碍并且是压制枪支改革的要求。步行行动发言人法德拉表示，他们希望保持行动，希望成为新闻，尽可能咁让民众保持能量以及热情，直到有符合常理嘅枪支改革为止，或者系坚持到十一月所有政治人物都面临竞选连任嘅时候，如果佢哋唔采取行动，佢哋就用选票令到佢哋离开国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分析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经常以战争作为节点去划分。时至今日，对二战和中国内战的理解和塑造仍然深刻住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经济学家怎样看川普贸易政策和中国的改革意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四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计划从三方面行动，对中国迫使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的行为予以回击。每年对近6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设置限制，并且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出诉讼。川普宣布关税计划导致当日的道琼斯指数大跌700点，跌幅接近 3%。 市场就担心川普对中国产品施加大规模的关税将会招致中国的报复性回应，甚至可能触发贸易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新在华盛顿的报道。
当上个周末传出川普政府计划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的消息后，美国商会发表声明，支持总统为对等和公平的美中贸易所作的努力，但总统放弃关税计划。随后至少45个行业协会在一封联署信上对川普表达了同样的担忧，批评者认为关税会招致报复，亦都不会达到预期目的。3月22号星期四，总统签署备忘录后，美国商会通过电邮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个书面回应，说政府着重重修美国与中国的公平贸易关系是正确的，但是美国商会认为以新关税的形式向美国消费者和创造就业者征税是无法实现那个的目标。3月21号星期三和3月22号星期四，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连续两日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作证时，面对议员连番质问以及所表露的忧虑，表示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在3月21号星期三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川普贸易政策听证会上，莱特希泽说，在他看来，美国知识产权方面的损失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认为知识产权是美国仅存的最大的优势。贸易代表说，既然是个问题就要解决，但是过往几届政府针对中国贸易不当行为所采取的行动无一见效，而他的判断是应该通过关税和投资两方面着手。目前关税尚未开始施行，还没办法判断效果。中国对川普的关税计划很快做出回应，并准备了一个每年300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计划。莱特希泽解释了川普新关税的目的。美国之音采访了华盛顿三个主要智库的经济学者，自由主义学派智库加图研究所的贸易专员科林格拉博，保守智库企业研究所的贸易学者克劳德巴菲尔特，以及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布拉德西斯特。三位经济学者分别回答了三个相同的问题。第一，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众议院作证提及前几届政府在促使中国改变其贸易不当行为方面做出各种尝试，但都没有效果。莱特希泽说，他自己的判断是可以从关税和投资两方面着手，向中国施加压力，川普政府的关税和投资手段是否更有胜算。科林格拉博说，他很怀疑只是靠单方面施压就能够达到当局想要达到的目的。科林说，他没有听过过去曾经有用过这种办法对中国成功施压的例子。科林说，他亦都怀疑习近平会去做被视为向川普的要求低头的事。科林说，他怕的是川普政府对贸易战表现出的明显的愿望将会造成很多附带损害，却远远没办法取得明确的胜利，还有就是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诉讼，还有待观察。克劳德·巴菲尔特说，当局的做法能否成功还很难说，他们说有关税、投资和世界贸易组织诉讼。巴菲尔特说，他认为关税是个错误，首先报复会对美国消费和商业造成伤害，投资方面更应该有可能。巴菲尔德说，他会将目标放在信息技术方面，如果中国人不改变做法，要求美国签网络安全法、信息法，这样他就会对阿里巴巴和腾讯关闭资本市场。所以巴菲尔德并不反对采取措施。他认为本届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起诉讼的做法亦都是对的，但是他不认为世界贸易组织目前的规则能够应付国有企业问题以及很多其他和互联网有关的贸易行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机构是在1990年代。那阵时候还未有如今所理解的互联网。布拉德·西斯特说，他认为可能会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两种是近期的，一种结果体现美国正在转向的政策，是一个缓慢的脱离过程的开端。美国开始采取措施，将美中经贸的整合从目前的水平逐渐减弱。从某种的意义上，美方日渐累积的挫折感将美国从这个关系中拉回来，中国不愿意可能是导致重新评价的政策。西斯特说，他认为这个是一种重要的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后形成的，不是即刻会产生，而是经过一段时间，可能是美国施压下做出转变，亦都可能是中国认识到这样的符合自身利益，给外国公司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相应习近平领导全球化的愿景。第三种结局是，从概念上讲是美国撤回了，即使在中国没有显著动作的。他说他想他很难得知哪一种情况最有可能。记者问，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人大会议闭幕时提到中国会进一步改革，开放金融市场，在一些方面会超出外国企业所要求的。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已经成为中国副总理的王学，亦都曾在达沃斯论坛上有过类似的表述。按照你对目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的理解，中国是否真的做出改变？格拉博说，他认为川普的关税计划更可能淋熄中国方面实施改革的前景，而不是鼓励他。中国过去在受到多边压力时，例如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曾经表现出改革的意愿，与之相反。格拉博说，他不觉得单方面的努力能够结出果实。事实上，看起来美国想要做的任何改革，现在看上去更难实现。巴菲尔德说，川普时期开始出现变化，很显然习近平从去年起就在开倒车，在国内加强控制，并推进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以中国技术替代外国技术。事实上，川普政府还未有开征600亿美元的关税，有60日的时间可以谈判。巴菲尔德说，他想这样可能会促使中国拿出一些方案，但是他还是怀疑那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涉及互联网，涉及许可证和知识产权。巴菲尔德说，他不认为中国人现在已经做好改革准备。美国方面，我们看到股市跌得很厉害，川普的某个顾问或者告诫他， 这个会影响到11月份的选举。西斯特说，中国已经讲愿意做出一些小的改变，特别是已经讲了一段时间的允许更多美国的金融公司进入中国。西斯特说，他本人还没有看到任何确凿的证据，显示中国在重新考虑其产业政策或中国制造2025。因此美国到时候会看到一个混合结果。他比较担心的是，那一些在中国国内得到支持的改革与川普政府希望看到的有差距。川普政府过度强调了贸易逆差，但是西斯特说他认为中国进口的很多产品数量偏低，国外产品进入中国还面临市场障碍，减少这样的障碍有助于缩减美中贸易逆差，亦都可以削减中国在全球的顺差。记者问，在贸易方面中国需要做些什么？出了关税，川普政府还可以采取什么办法？格拉伯说，中国需要做大量的事，从降低关税到国有企业私有化，强化透明度和法治。川普政府应该放弃关税，与中国和其他的贸易伙伴进行接触，与他国建立伙伴关系，由此形成的多边压力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包括更有效的对中国施压。美国亦都可以考虑同中国就双边投资协议进行谈判。巴菲尔德说，他看不到其他什么好办法，你可以向世贸投诉，但是要花数年的时间。西斯特说，他不相信中国真的愿意改变，所以他认为应该用更严格的制裁手段。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经常以战争作为节点去划分，战争对中国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内战的理解以及塑造仍然是深刻住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同时政治上的需要亦左右住对历史的解释。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中共在建政前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将自己塑造成抗日战争的唯一功臣。中共带领中国人民抗击外敌侵略和腐败无能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并最终取得胜利，这个曾经是中国官方史书对抗战和内战的注解。虽然近年来关于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日的历史渐渐进入历史教材和大众视野，但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不同派系之间的争斗、外部力量的影响以及战争的反思，如何塑造今日的中国政治，这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的探讨和解答。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德曼的新书《战争中的中国：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凯旋与悲剧》，尝试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勾勒出一幅更为完整的历史图画。全书分为四个部分，主要关注的是二战、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这三场战争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第一部分回顾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根基不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抗击日本侵略和国家构建方面的努力。第二部分展述蒋介石以空间换取时间政策的诞生，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发展壮大的历程。第三部分主要关注蒋介石政府和美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参加二战后太平洋战场的局势变化对中国抗战的影响。第四部分详细揭示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如何在国内政治的作用下逐渐放弃对蒋介石政府的扶持，以及中共建政后很快又投入朝鲜战争的来龙去脉。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尽战乱，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政府面对的是四分五裂的中国，很多地区处于地方武装的控制之下，中央政府的权威难以渗透，较低的识字率使到国家宣传机器很难触及乡村和小镇中的民众，战乱亦使政府难以进行系统性的基础建设和国家观建构。因此方德曼认为，生活在广大农村民众普遍缺乏清晰的民族国家概念， 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既缺乏了解，亦缺乏认同。中国共产党好好地利用了这样的权力真空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方德曼指出，二战和国共内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1930年代，中共利用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军阀的嫌隙，在江西和其他南方农村建立根据地，训练军队，联系民众。而共产党势力的壮大，亦分散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平定军阀之乱、统一中国的精力。同样的，后来国民党重兵围剿，使到中共被迫辗转到陕北，反而被中共以北上抗日的名义笼络民众的机会。方德曼认为，二战结束后，蒋介石虽然在国际上获得较高的地位，但是他在中国国内的形象经营不善。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使民众非常不满。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并没有因为胜利而得到根本改善。而同时，中共在陕北根据地争取农民支持，亦利用和平谈判的机会在重庆、上海等大城市与知识分子和其他党派的政治精英联络，不断在国内政治的版图上扩大自己的存在感。同很多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相比，战争中的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用出色讲故事能力，在严谨的学术理论和可读性之间找到好好的平衡。方德曼教授在枯燥的政府文件和统计数据之间穿插以亲历者的书信和日记，除了钻研宏大的历史事件之外，亦用简洁的笔触揭示了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处境。3月16日，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威尔逊中心举办了战争中的中国讨论会。方德曼在现场表示，民族主义是中共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德曼说，在中国政府的宣传中，中国人民在中共的领导下作为一个整体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但是这种简化的论述忽视贯穿20世纪上半叶的军阀混乱、国共矛盾等历史，亦忽视了美苏等外部力量如何影响中国的政局。方德曼还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二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没有强调中国的受害者身份，而是强调以德报怨以及塑造英雄形象。但是1980年代后，中国开始强调受害者身份，这种心态会如何进一步影响中国与日本等国的关系，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动作，值得人关注。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健表示，理解了20世纪的中国战争，就理解中国当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建构。瑞孝健说，中共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后掌握权力，中共建政后的宣传亦以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为基础，将中国塑造成热爱和平但是饱受侵略的民族。瑞孝健警告说，不能够单单以过去的经验去判断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瑞孝健说，很多中国人会非常诚恳地告诉大家，热爱和平的品质在中国人的基因里面，但是如果你问中国的邻国，他们会不会同意这一点？他认为，如果与利益相符，中国人就热爱和平，同样的，如果与利益相符，中国人亦会发动战争，这一点与其他国家没有区别。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国方面的情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3月20日就一宗涉及言论自由权的案件举行了庭审。起因就是一个维护胎儿生命权的组织，因为加州州议会通过实施的一项在他们认为是涉及强迫言论的法律，起诉了加州的司法厅厅长。但是支持加州政府一方的人士就反驳说，这项法律是回应加州反堕胎组织针对寻求堕胎妇女所作出的他们说的欺骗性宣传。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美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10月，加州议会通过 AB775 法案，又称生殖事实法。该法律规定，加州维护生命权的怀孕中心必须在后检区向他们的客户提供文字或数据信息，例如打出相关告示牌，来帮助他们了解加州政府为符合条件的妇女提供即时、免费或者价格低廉的计划生育服务、产前护理以及堕胎手术。这项的法律还要求那些没有执照的非医疗设施告知客户他们不是医疗服务机构， 如果怀孕中心违法，初犯罚款$500，之后再犯每次罚款$1000。于是维护生命权组织全美家庭同生命倡议者中心，为了维护加州135家非营利怀孕中心的权益，在基督教法律组织捍卫自由联盟的律师的帮助下，起诉了代表加州政府的加州司法部长贝塞拉。该组织认为，该案虽然同堕胎有关，但实际上却涉及强迫言论的问题。他们说，加州政府强迫以信仰为基础的事工发表他们不同意的观点。在这个案件中，具体是指强迫他们违背他的良心去支持堕胎，并且对不是这样做的人进行惩罚，这个是不公正的，而且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言论自由权。但是总部设在纽约的生殖权利中心的资深诉讼主任朱莉·李克曼说，当妇女慕名到怀孕中心寻求医疗护理时，那里的工作人员不但只没有说明他们是宗教组织而非堕胎诊所，反而劝说这些妇女怀孕到底。
Women who are seeking a variety of medical care, whether it's contraception, prenatal care, or abortion, need to be able to receive accurate information about the types of services that are available at these facilities.
李克曼说，妇女因为避孕、产前护理或者堕胎就诊时，需要得到这些设施提供的服务的正确资讯，以便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是他们却故意迷惑并误导妇女。位于纽约州的全国生殖健康研究所的资深政策顾问乔丹·戈德伯格说，加州法律是对这种欺骗行为所做的一个合理回应。
It is absolutely protected by our First Amendment for you to tell anyone you want your opinion about abortion or anything else. But it is not a First Amendment right to lie to women when they're seeking medical care.
戈德伯格说，你可以与任何人谈论堕胎或者其他的问题，这个完全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向寻求医疗护理的妇女讲大话，这个不是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支持加州法律的人士提出，该州每年有70多万的妇女怀孕，其中一半是计划外怀孕，帮助他们了解州政府为他们提供包括堕胎在内的公共计划非常重要。加州司法部长贝塞拉誓言要维护加州法律，他发表声明说，信息就是力量，所有妇女在做出个人医疗保健决定时都应得到他们所需的信息。联邦最高法院曾经在2017年10月接受了另外一宗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案件，基督徒的蛋糕店店主菲利普斯因为拒绝为同性婚姻制作蛋糕，被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以违反本州的反歧视法为由告上法庭。该法律禁止向公众开放并发布产品销售的公司有基于种族、宗教、同性取向等方面原因的歧视行为。在科罗拉多州法院作出对他不利的判决后，菲利普斯同样找到捍卫自由联盟，请求他们帮助打这一场的官司，并且在2016年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这件案的名称是杰作蛋糕店和杰克·菲利普斯起诉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以及格雷格和姆林斯案。格雷格和姆林斯是请求菲利普斯制作婚姻婚礼蛋糕但是遭到拒绝的同性恋伴侣。菲利普斯一方律师提出的法律依据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条款和言论自由条款，赋予菲利普斯信奉宗教的自由，以及进行蛋糕艺术创作的言论表达自由。预计联邦最高法院将在今年较晚时候就此案作出判决。密西根州前首席检察官、目前在该州执业的约翰·伯什律师指出，同加州的这一宗诉讼均涉及政府干预言论自由的问题。
With respect to Masterpiece Cake Shop, the big question is whether an artist.
伯什说，杰作蛋糕店一案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能否单单因为政府这样的规定，就迫使一名艺术家违背其良心和宗教信仰去进行创作，否则他就有可能面临罚款或者生意倒闭。加州一案提出的问题同等重要。 即政府能否通过强迫言论法规，将政府的信息塞入个人或者私营机构试图向公众表达的言论中。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呢也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